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0月2号，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的民主抗议人士威胁说，如果行政长官梁振英不下台，他们将试图占领几座主要政府的办公楼。另外呢，香港战中的情势扩大成为美中高官的讨论焦点。这个中国的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在国务院就此表态。另外呢，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呢，星期三呢在记者会上说，全世界都应该为香港发声。另外，就在中国严格审查国内关于不断扩大的香港民主运动的报道之际呢，有大批的中国游客前往香港，专门去了解这场民主民权运动的情况。另外，美国的特勤局局长朱莉亚·皮尔森星期三辞职。以上就是接下来这个小时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的头条是香港的战中情势扩大成为美中高官讨论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在会见中国外长王毅的时候，敦促香港政府展示克制，并且尊重抗议者表达意愿的权利。王毅则表示，香港是中国的内政，各国都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他说，没有任何的国家会允许破坏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玉刚的联合报道。
克里和王毅星期三中午在国务院举行会谈，双方在会谈前对香港战中抗议的情势各自表态。克里说，美国支持香港普选，也高度期望港府能够尊重抗议者表达意见的权利。
正如中国所知道，我们支持香港的普选，就是根据基本法。我们相信一个开放的社会，有最高程度的自治的一个社会，这个有受到法治的治理，这是对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所必要的。我们有很高的期望，认为香港当局会采取克制，让这个示威者能够和平表达他们的意见这个权利。
王毅则重申中国认为香港事务为中国内政不容干预的立场，并表示没有国家会允许破坏公共秩序的非法行为。
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各国都应尊重中国的主权，这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我认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会允许无视法治、破坏公共秩序的非法的行为。美国是这样，香港同样也是这样。我们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完全有能力依法来处理好当前的事态。
克里和王毅的会面是自香港上周末发生占领中环、争取政普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美中两国针对此事最高级别的讨论。双方的会谈主要是为奥巴马总统11月参加北京亚太经合会峰会进行铺垫。克里和王毅都表示，希望双方能扩大合作，加强互信，有效管控彼此的分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港人大规模的占据街头的示威抗争呢，星期四进入了第5天。在战中运动逐渐步入关键的时刻，数以百计的学生和示威者星期四凌晨响应学联的呼吁，堵塞了特首办外面的道路。 希望阻止特首呢梁振英上班直接进行施压。与此同时呢，在台湾方面也有那个民主团体举行了类似的活动。10月1日呢是中国的国庆日呢，台湾的民主团体举行了声援香港争取真普选抗议活动的集会。这次活动的题目呢叫做香港危城告急，10月公民抗命。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
星期三傍晚，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大规模声援港人争取真普选抗争行动的晚会。晚会在当年纪念北京六四事件的歌曲《自由花》和当前香港公民抗命主题歌《海阔天空》的乐曲声中开幕。声援集会由港澳在台民主同盟发起，台湾多个民主团体赞助。主办方表示，网上报名参加集会的人数超过5000，实际参加的人数最多时达到近万人。全台各地大学生前来参加声援集会，不少在台念书的港澳学生也来到现场。他们身穿黑色 T 恤衫，胸前佩戴黄丝带，高举形状各异的标语牌，上面写着“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台湾香港风雨同舟”、“香港加油”等等。晚会的主持人之一，劳工阵线秘书长孙友伦说：“
今天不只是在台湾，香港当然是。”在其他的国家，在美国，在任何的国家都有支持香港行动，所以结论只有一个，我们一定会成功，你说对不对？
夜幕降临，会场气氛达到高潮。台湾艺术大学的学生用红布条蒙眼，打起象征香港公民抗争的雨伞，在会场四周行走。参加集会的人打量手机，在空中挥舞，汇成一片星星点点的海洋。在中原大学读书的香港学生殷盛慧以及他的同学专程由桃园赶来声援。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觉得就算我们自己不在香港，那我们身为香港人要对香港的未来，或者是对政治制度，或者是对自己不满的地方出一份力。”
虽然出席晚会的大都是年轻人，但其中也不乏成年人。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专程从台南前来参加年轻人的活动。这位赵姓老人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啊，要因为有这个年轻人啊，对这个民族的种种的这个他们的想法，我们不得不还是要走出来啊，不能说年轻人出来我们就不走出来啊。”
赵先生担心，如果不采取行动，那么今天的香港可能就是明天的台湾。不久前，太阳花运动的发起人陈伟霆、林非帆、民运人士乌尔开西以及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都到现场声援。蔡英文说，中国因素对台湾和香港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他对台湾的民主有信心，对香港人民追求民主的意志和决心也有期待。他说，只要坚持民主，彼此声援，民主潮流就无可阻挡。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港人大规模占据街头的示威抗议活动星期四进入第五天，在战中运动呢逐渐进入关键的时刻，数以百计的学生和示威者星期四凌晨响应学联的呼吁，堵塞了特首办外面的道路，希望阻止特首梁振英上班直接施压，并且为包围政府的重要部门铺路。学民思潮等团体重申不会与特首梁振英对话，坚持呢要特首下台。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了解一下那里最新的动态。现在呢，海燕呢目前是在，应该是在外面的现场。海燕你好。
哎，你好，申华你好。
那么星期四凌晨的一些示威者堵塞了特首办外面的道路，希望呢以此呢阻止梁振英特首上班。有什么最新情况吗？根据你现场掌握的。
对，我现在就在这个特首办外面的这个天华道的路口。
是
现在呢这里已经大约至少四五百人 他们多数人都是在静坐，而且好些人呢还有在这个铁马周围这个站立围观。这个是一个就是占领行动的一个最新的占领点。就是昨天由学联还有新民思潮发起，就是午夜过后他们出席，就是把特首办的外面给包围。我刚才在这个天华道的那一端，也就是与这个下缺道和甘诺道交界地方，所以目前呢两边都有这个示威人士用铁马还有就是经过静坐来堵住两边的路口，这样希望呢能够直接阻止梁振英上班，直接向他这个施压。
嗯哼，那么对于这种
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最新的情况，就是说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个警员说他的心脏不好，所以叫救护车，所以呢经过警员经过跟示威者协商呢，就是让开出一条道，完了让救护车进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两辆警车满载这个警员，想跟随这个救护车进入这个特首办的现场，所以遭到了这个示威者的阻拦，所以被警车呢被迫返回。但是呢又有大概六七十名警员呢，他们步行或人行道要进入这个特首办，所以也遭到了示威人士的阻止，而且双方发生了对峙。在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们好像还有好些人，一些警察携带20多个旗帜，还有一些物资进入了特首办。另外还有这个报道说呢，其中有警员呢，抬着一个箱子，上面写明是橡胶子弹的一个大桶，也抬入了特首办呢。所以呢，我刚才看到这个最新的消息是，这个学联或者学民思潮呢，担心今天晚上或者是什么时候，或者是明天的清晨或者凌晨，警方可能会强行的清场，因为今天下午呢，警方也表示类似的这个，就是说不会容忍围堵重要的政府部门。
是。那么看来警方那边来讲有一些细密的动作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有报道说呢，示威者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对下一步的动作有一些分歧，具体情况如何？
对，这个是几个方面。首先呢是在比如说这个占领行动这目标到底走多远，比如像战中呢，他们就说只要特首梁振英下台重新启动政改五部曲，他们就可以暂时停这个战中运动。但是像学界、学联和学民思潮呢，他们的目标更远一点，就是一定要争取一个真普选，要人大收回这个他的8月31号的决定。
嗯。
但另外呢，还有好些这个大批的示威者，就是自发出来的，他们不隶属于学联，也不隶属于建筑运动，他们这些人呢，也是希望就是说，既然出来了，已经开始抗争了，就一定要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这些人呢，也不同意提前叫停这个战中，及时取所谓阶段性的胜利。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在战中的这个策略上，就是说，因为现在已经有中环、金钟、铜锣湾、湾仔也有一些，还有旺角、尖沙咀比较少的人，但是呢，就是说，尤其像今天这个学民和学联、学民思潮跟学联，他们又占据新的这个一个占据区，就是特首办外头，所以他们很多人就是说觉着这个扩散的面太大，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把人力到主要是三点，就是金钟、铜锣湾还有旺角，这样就可以因为我从今天看这个来参加示威的人呢，这个明显比星期一晚、星期二晚、星期三晚上都要少很些，当然呢会比星期天当天那要多，但是比前几天还是要少，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分歧。
嗯哼，好，那么来讲呢，这个下面呢是这个海燕为我们掌握的特首办外面的最新情况。那么集会现场方面有没有什么发展？
对，集会现场，我刚才从甘诺道和下区道过来，那里的呢也现在也是挤满了这个示威的群众，就像我刚才说的，比我觉得我个人的感觉是从比星期一二三这个晚上人数都要相对的少，但是呢又明显的多于星期天，就是第一个就是警察发射催泪弹的那天晚上。当然了，现在是午饭时间，一般的来讲每天晚上的聚集的人潮的高峰应该在10点左右或者10点以后
啊。好，现在来讲是7点多钟，也就是香港晚上的7点多钟，实际上来讲大家正在吃饭，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在吃完饭以后恐怕还会有一个小的高潮。好，下面呢以上来讲呢就是海燕为我们掌握的香港方面的最新情况，谢谢你，辛苦了，
再见。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战中行动呢在美国的国会山也引起了一些高级的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反响。那么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全世界都应该为香港发声。为此来讲呢，美国之音的记者杨晨发来了如下报道。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全世界都应该为香港发出声音。
令人惊奇的是，那些学生们那么年轻，有的上中学，有的是高中生，他们没有因为催泪弹而退却，他们离开之前都要把周围清理好，然后第二天接着来参加集会，因为他们希望得到香港人被承诺应该得到的东西。
佩洛西议员认为，香港人民有权选择他们的领导人，北京应该认真听取他们的立场，而不是进行打压。除了佩洛西，国会还有多位重量级议员最近纷纷就香港局势表态。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布朗发表声明，呼吁不要对示威者使用暴力。他说，我们对警察对相对和平示威者使用暴力的消息极度关切，在此关键时刻，我们敦促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不要使用暴力，保障并保护香港人民自由集会并表达民主意愿的国际公认的权利。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罗伊斯星期三发表声明，他说，不遵守允许真正民主选举的承诺会损害香港的自由。罗伊斯议员呼吁各方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
那么就在中国政府严格审查国内有关不断壮大的香港民主运动的报道之际呢，大批的中国大陆游客前往香港，他们除了购物以外的还有一些人专门去为了了解这场民主民权运动的详细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伊万布罗德黑德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每年入境香港的大陆游客超过3000万，通常是去经商或购物。然而在本星期的3天国庆假日期间，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象。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为争取普选权而走上街头抗议，并且在他们可能光顾的商店和饭店门前扎营。
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普通市民，是吧？我也不会说什么话，只是大家都就是国庆节上来玩的，我也不会说什么。
这位刚刚入境的广东商人不敢透露他的姓名，但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完全不知道香港人民到底想做什么。如此缺乏了解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大陆严格控制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报道。不过在一些抗议者当中，美国之音遇到了几位对运动了解较多的中国游客。一名姓施的电子工程师说，他是用虚拟砖网翻墙，即所谓的中国防火墙，才了解到这场民主运动的。该防火墙能够挡住所有北京认为不当的消息。他说，
I'm a supporter of the student cause. They can recognize the very clearly what is national and what is government.
我支持这些学生，因为他们清楚地明白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府。我认为他们反对的是我们的政府，而不是我们的国家。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民主活动。
施先生知道有很多的大陆游客在香港观察和学习战中运动。他说，香港的抗议者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Actually, I thank Hong Kong people very much because they practice the democratic activity in the China. Not only
其实我很感谢香港市民，因为他们在中国真正实践民主。台湾已经实行了民主，但在中国，这里是唯一可以进行这类活动的地方。
当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时，施先生还说，他不怕返回山东后被逮捕，但也不奢望有生之年能在中国其他地方看到民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呢是一系列的短新闻。德克萨斯州的州长佩里说，卫生官员呢目前正在观察与美国第一例确诊埃博拉病人托马斯·邓肯有过接触的18个人，其中有至少5名学童。佩里说，我向大家保证，已经确定了这些孩子的身份，他们正在接受观察，而且这种疾病在出现症状之前是不会传染的。把邓肯送进医院的急救人员接受埃博拉病毒检测的结果呈阴性。邓肯9月20日回到美国之后，所有接触过的人都将接受至少21天的医学观察。有关官员表示，还没有其他的疑似病例。詹妮弗·费舍尔医生说，美国的每家医院都需要做好准备，有可能在我们美国发现更多的埃博拉病例，但是我要重申的是，目前埃博拉对公众并不构成威胁。从利比利亚返回美国的邓肯现在呢，在达拉斯的一家医院被隔离，星期三他的病情仍然严重，但是病情稳定。埃博拉病情呢，疫情呢，在西非已经造成了近3100人丧生，另外有6500人被感染。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是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呢，对埃博拉疾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不过，一名被确诊患有埃博拉的美国医生今年8月接受一种试验药物的治疗之后，已经消除了埃博拉的症状。另外一条美国的重要新闻呢，是美国的特勤局局长朱莉亚·皮尔森星期三辞职，之前发生了2次置总统于危险之中的重大安全疏漏。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三说，奥巴马总统会见了皮尔森，对他30年来为国家的服务表示感谢。欧内斯特说，皮尔森表示对特勤局的不足和改正承担责任。由于上个月的2次严重的安全漏洞，皮尔森本星期受到了国会的严厉质问。伊拉克战争老兵冈萨雷斯携带了一把刀，越过白宫的围栏，躲过了警卫，跑进了总统官邸。他最后在白宫的一个房间被捕，当时总统和第一家庭的成员不在白宫之内。3天前，一个私人公司犯有犯罪前科的武装警卫人员和奥巴马总统一起进入了一部电梯，当时奥巴马和他的随行警卫正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访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中期选举方面，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11月中期选举前夕，很多选民认为经济是最为关键的议题。美国所有众议院的席位以及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将通过这次的中期选举产生。美联社 GFK 在星期三公布的民调显示，大约有90%的选民在中期选举投票的时候会认为经济议题极为重要。不过也有80%的选民认为伊斯兰国的威胁、恐怖主义以及呢健保改革等议题将会影响他们的投票决定。这次民调显示，只有7%的选民对国会的工作感到满意，相比之下42%的选民对奥巴马的总统表示满意。另外，一名塔利班自杀式爆炸杀手星期四在喀布尔袭击了一辆陆军的巴士，造成3人死亡。这是阿富汗首都针对政府人员车辆发起的最近一次的袭击，至少有8人在这次爆炸事件当中受伤。一天之前，两辆运载陆军士兵的巴士遭到了炸弹的袭击，至少有7人死亡。塔利班组织声称对这3起事件负责。塔利班组织的发言人穆贾希德对法新社表示，2次袭击是对阿富汗政府与美国签署安全协议做出的回应。他还说，塔利班将策划更多的袭击行动。本星期二，阿富汗和美国官员签署了有关的协议，允许将近10000名美国的军方和文职人员以及大约2000名北约部队在阿富汗的驻扎时间超过先前所拟定的12月31号的期限。该协议呢将允许联盟的人员持续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培训，打击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境内的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墨西哥因受枪支走私指控而被捕入狱的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安德鲁·塔穆莱西的母亲吉尔·塔穆莱西说，美国政府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以帮助他的儿子获释。吉尔·塔穆莱西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说，26岁的安德鲁·塔穆莱西今年3月在墨西哥被捕入狱后受到了狱警的强奸、酷刑和处决的威胁。他说他的儿子因在美军中服役而患有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而且是在美墨边境标识不清的地点无意间闯入墨西哥境内的。安德鲁·塔穆莱西半年前在圣迭戈提瓦纳边境检查站被墨西哥警方逮捕，当时他的卡车里装有一支步枪、一支猎枪、一把手枪以及大量的子弹。在美国方面，美国一座主要的核武器试验室可能在把部分放射性核废料运至位于新墨西哥州南部的储存设施前，对这些核废料做了不当的处理。一份星期三公布的有关报告说，洛斯阿拉莫斯国家试验室的部分核废料操作规范并未受到妥善的审议，有些呢操作违反了环保方面的规定。今年2月，这个实验室的废料分离试验基地被暂停运营，因为那里的一次事故导致了放射性激增，使得22名工人受到了污染。关于那次事故的初步调查显示，至少有一桶来自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含有金属钚的废料在存放到地下储存设施后发生了破裂的现象。该设施位于一座距地下1公里的一个盐矿内，美国的核实验室以及武器制造基地的放射性废料在这里储存。墨西哥官员说，墨西哥一名受到通缉的大毒枭海克特·巴尔特兰·拉耶瓦终于落入法网。墨西哥军方经过了一年的行动之后呢，于星期三在墨西哥中部城市圣米格尔将拉耶瓦逮捕。军方没有就这次行动提供更多的细节。拉耶瓦曾经经营墨西哥一个主要贩毒集团的四兄弟之一，在被捕之前呢，他也是四兄弟当中唯一的一个仍然逍遥法外的毒枭。他的其他三名兄弟一人死亡，另外两人目前正在监狱中服刑。拉耶瓦由于被指控贩毒，也在美国受到了警方的通缉。接下来呢，是继续有关中国方面的报道。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在中共建政65周年的前夕发表了题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章，公开反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最近所发表的题为《阶级斗争没有熄灭论》的文章。北京两大中共意识形态重量级的单位隔空进行论战，发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学习时报的文章显然是针对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的一篇引发争议的文章而来。该文章回顾了中共的改革，称20世纪中国最深刻、最广泛、最举世瞩目的变化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在一系列拨乱反正中，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文章回顾了中共文革前的历史，称阶级斗争理论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学习时报是中共党校的刊物，被认为是解读习近平理论体系的风向标。在中共即将举行18届四中全会之际，该报公开发表这篇明显有针对性的文章，显然是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撰文称阶级斗争没有熄灭这篇文章的危机处理和灭火之作。王伟光的文章引发了国际媒体对文革在中国沉渣泛起，中国有可能开历史倒车走回文革老路的担忧。王伟光的文章充满了冷战思维，公开叫板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姓社姓资的猫论。王伟光在文章中说，中国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按照他的说法，当今世界上有两大阵营，一个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另一个则是以中国为首，北韩、古巴、越南加盟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两大力量将进行生死博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显然和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汪洋提出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如同夫妻关系的比喻大相径庭。学习时报的文章打出邓小平的旗号，反驳王伟光的阶级斗争没有熄灭论。文章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注意力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有深刻意义的转折。文章最后援引邓小平的话，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称这是年届九旬的邓小平以中国共产党老革命家的身份最后做出的政治嘱托，更是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训的深刻总结，更应当是永久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志。邓小平有关阶级斗争永久终结的临终遗嘱《墨迹未干》，文革的尘渣便在中国大地重新泛起，重返文革时代的逆流和回潮一直没有消停过。最新的例子就是中国官媒《红旗文稿》近日刊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的文章，称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红旗文稿》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下属的政治理论刊物，是中共宣传思想理论战线重要阵地。《求是》的前身是《红旗》杂志，文革时期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组成的两报一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官方喉舌。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的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梳理》的文章被广泛转载。王伟光在文章中说，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然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王伟光的文章究竟是代表自己还是一个阶层和派系？这是否意味着中共党内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大分化？北京独立知识分子、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王伟光的文章并不能代表中央的意见，即将到来的四中全会也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描述或决议。
我认为那只是代表了他个人的观点，代表了某些极左派红卫兵派的观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代表了中央的意思，是吧？目前中国争议呢肯定是非常大，他早就改变了邓小平那个时代说的这个不争论的这个状况啊，现在是面临着中国何去何从嘛。我想四中全会绝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表述或者是决议，四中全会应当给中国人民希望，那就是要推动中国的法治进步和政治文明。
北京独立知识分子杨恒军回顾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必须月月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提出的背景。这些极左的口号是毛泽东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当时的背景是康生等借小说《刘志丹》之事陷害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阶级敌人，也就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要置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于死地。杨恒军指出，如今重提阶级斗争，试图回到过去复辟文革的人，如果不是对中共历史毫无所知或者学术素养等于零的话，那一定是西方反共势力潜伏在中国的代言人。只要不是脑残的人都能看出，如果回到过去复辟文革，重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当今政权绝对逃不过七十大限的诅咒。如果要让中国出大事儿，最终能颠覆推翻这个政权的正是这些倒行逆施的败类。 不过，用邓小平的临终遗嘱来驳斥王伟光的阶级斗争没有熄灭论，显然有内伤。中国左派领军人物司马南在一篇笔谈中评论道，多少年来那些喊着贯彻邓小平理论的人只讲邓小平理论当中的一点改革开放，而有意淡化弱化不承认另一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们刻意把手持两把斧子，也就是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改成只玩一把大刀，改革不要底线杀出一条血路的邓小平。司马南问道，中国党校学习时报另起调门讨论阶级斗争问题的文章有什么背景？这是一篇老文章还是新文章？光明网着力推广这篇文章又有什么来头呢？司马南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判断学习时报的文章后面有来头。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在总结习李王当政22个月以来的反腐经验时，称最大的经验就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中国社科院院长的文章主张阶级斗争再现，学习时报的文章进行灭火危机处理，显然王伟光文章中所表现的陈腐的冷战思维和习李王目前的思想体系并没有保持高度的一致。北京最新的消息称，四中全会将于1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元老也齐聚北京，频频露面。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思想理论界发生这场体制内改革派学者和保守派学者之间的隔空论战，也为解读四中全会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和分析的角度。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海军最近首次访问了伊朗，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深入海湾地区以及中东地区的又一军事迹象。与此同时呢，也有分析认为现在是中美两国在海湾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联合反恐打击伊斯兰国的最佳时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中国长春号海军导弹驱逐舰以及长洲号护卫舰最近抵达伊朗港口班达阿巴斯，与伊朗军方进行了为期4天的联合军事演习。报道援引中国海军军方的话说，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访问伊朗。报道说，2013年3月，中国海军舰船曾经在阿联酋深水港口扎耶德港停靠。另外，上述中国海军舰船还曾经在亚丁湾参加海上反海盗联合演习。另外，中国军机在前往土耳其途中曾经在伊朗加油，首创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外国军机获准在伊朗境内加油的记录。与此同时，中国军方参加利比亚撤侨行动也被观察人士解读为中国加大在海湾及中东地区军事存在的迹象。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海军舰艇此次造访伊朗港口其实没有实质上的军事意义。他说，
这个在军事上没有意义，中国没有力量介入海湾的军事行动。他这一次去呢，是这级别很低的一种军事互动啊，等于互访。也不是第一次，他曾经在海湾的西岸，阿联酋，他的军舰也去过。那和伊朗呢，这个关系呢，是一种政治上的关系，就互相利用，打一些擦边球，表示对伊朗问题上面和美国不合拍。
设在华盛顿的近东政策研究所编辑迈克尔·辛格日前撰文指出，中国在海湾以及中东地区日益扩大的军事存在只是中国深入涉足中东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中国正在加大在中东以及海湾的外交和经济攻势。尽管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主要是市场和能源导向，但是经济利益并非只是中国所寻求的全部。
中国除希望保证能源安全之外，还试图寻求战略伙伴，而伊朗是该地区唯一可以对美国说不的国家。不过马鼎盛认为，中国海军舰艇出访伊朗，美国可能并不在意。他说，
也可以说是在敏感的时候，不但是在海湾地区，而且是在东欧，就是在黑海、黑海地区，俄罗斯入侵这个和肢解这个乌克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是对俄罗斯持有一个善意的中立，也和美国和北约不合拍，但是在军事上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整个来讲，中国对远方投射武力的水平是比较低的，所以他在全球战略上面，美国并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也不太在乎。
美国外交杂志总编扎卡里·科克最近指出，美国和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似乎近乎相得益彰。他认为现在可能是美中两国在中东建立伙伴关系的时机。科克说，中东以及海湾地区的石油是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另外两国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方面也有共同利益。他说，中国对美国的反恐立场过去不大热衷，但是现在正在迅速改变。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鉴于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中国似乎应该在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反恐联合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他说，
那尤其是中国这一块，它很大部分的这个油源那是要靠这个地区来供应，再加上中国现在在伊拉克也有很大的这个投资，那伊斯兰国这个快速扩张确实严重威胁中国在当地的这个利益，也因此这次这个美国率先就是率世界这个多个国家对伊斯兰国进行的压制或者打击，这完全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然后也难怪之前这个奥巴马他有说，中国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搭顺风车这种这个态势，然后等于说沾欧美国家的这个积极努力稳定这个地区的一些利益来进行收割。
科克在文中还指出，中美两国在中东地区具有互补性，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是中国短时间内建立不起来的，中国在中东以及海湾地区反恐捍卫自身经济利益，完全可以借助美国现有的力量，而不是疲于奔命勉强在那里拼凑自己的反恐联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总理莫迪日前对华盛顿的访问是他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目的呢，看来呢是主要是为了吸引外国的投资以及促进贸易，为印度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带着访客到马丁·路德·金纪念碑漫步，他们星期一在白宫共进了晚餐，星期二算是莫迪正式的白宫访问。
I think everyone has been impressed with the energy.
我想总理在对他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所表现出的活力和决心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不仅在于印度面临的显著挑战，更重要的是为了印度在21世纪走向成功的重大机遇。
For success in the 21st century.
就在他受到隆重接待之前不到10年的时间，美国曾经拒绝给莫迪赴美签证。拒签的原因是2002年莫迪任家乡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有1000多名大多数为穆斯林的当地人在种族冲突中丧生，后来针对他违法行为的指控被放弃。奥巴马和莫迪商讨了贸易、商业投资、气候变化、空间探索、教育以及对抗埃博拉和反恐等议题。他们表示，美印贸易自2001年至今翻了5番，达到近1000亿美元，但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一番。
印度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我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往前走。正因为这个原因，贸易便利化协议和粮食安全协议应当并行。
在新德里，莫迪的政治对手说，行动比言语更为重要。
如果能够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外国直接投资、美元、技术引进以及新的制造设备，那当然很好，谁会拒绝呢？但我们当然不会因为他讲了什么话或者吃了早餐就断定会有具体成果。
星期六，莫迪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对充满激情的听众们宣布，印度裔美国人将会获得终身签证。
那些希望在印度长时间居住的人，从前需要到警署申请签证，现在他们不用了。
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在今年五月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接替了执政十年的国大党。莫迪随后履任首相。
He's made an enormous impact, and
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我认为我们看到，除了每个人都在关注的美印联盟问题，其实是一场莫迪秀。这是莫迪在世界舞台的亮相，他在展示自己作为政治家的影响力。
莫迪已向印度的独立领袖甘地致敬，结束其美国之行。甘地的塑像位于印度驻华盛顿使馆附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每年呢都有数千名的中国游客前往南中国海有争议的西沙群岛旅游，他们支付昂贵的旅行费用到那里，不仅是为了享受那里的沙滩和阳光，更是为了宣示中国对那里的主权。下面是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西沙群岛虽然远离大陆，但这些位于南中国海的岛屿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一个战场。中国以及将其称为黄沙群岛的越南都对它宣誓拥有主权。为了从民间的层面宣誓主权，中国政府开辟了一条西沙旅游线路，游客需要乘船航行大约20个小时才能到达那一片遥远的岛屿。每年有数千名游客参加这个从海口到西沙群岛的5日往返旅游。这些游客不仅需要花费10000多块钱的人民币作为旅行费用，还需要预先申请，经过几个月的审批程序获准之后才能成行。到达目的地，游客们开始享受阳光、沙滩，但是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平常的旅游，他们来这里也是在帮助政府宣示主权。
我自己的地盘，我什么时间去，去几个人，亲朋好友有多少的话，这跟别人没关系吧，自个家的事儿其他人也管不着啊。这没不存在什么因素，我们也是通过正常的旅行社报的团，然后说听说有西沙的团，这个应该说是我们拍摄队的报的名，非常不容易。但是这东西自己家的东西，我老说是我们家地盘可能大一点，有可能是庄稼照顾不到，但是今天有时间来呢，就是我的地方听我的，我就是就得来。
大约40年前，中国军队夺取了这一片岛屿的控制权，但越南至今仍然声称这片岛屿是它的领土。越南把它称之为黄沙群岛。西沙群岛附近近年发现蕴藏石油资源之后，中国开始在那里进行钻油作业，激化了这片岛屿的主权争议。钻井平台附近不断发生中越两国船只互撞事件，海上的对峙也引发越南国内爆发导致人员伤亡和大量财产损失的抗议活动以及暴力事件。根据国际法，中国要宣誓主权，不仅需要军队，还需要有民间的活动。中国政府开辟西沙五日游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China has a comprehensive.
中国为了宣示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制定了综合性的策略，旅游就是其中一部分。
政府还对渔民提供补贴，让他们每年能够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或者在附近的海域打鱼。这些渔民将捕获的鱼制成鱼干之后卖给游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马来西亚方面，马来西亚警方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逮捕了三名疑似准备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激进组织的人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姆克里斯南从吉隆坡发来的报道。
马来西亚人在叙利亚和伊斯兰激进分子并肩作战的视频出现在 YouTube 上。这位45岁的宗教学者卢特菲·阿里芬在 Facebook 上有数千名马来西亚追随者，还有粉丝专页用来跟踪报道他的攻击，也是在 Facebook 上人们首先得知他阵亡的消息。在伊拉克，另一名马来西亚人引爆自尽，炸死25名警察。自去年年初，马来西亚当局就在试图阻止其公民加入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警方反恐部门副主任阿尤布·可汗说，他担心的不仅仅是这些人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造成的伤害。
他们也在策划在马来西亚实施针对马来西亚政府的袭击，因为在他们看来，马来西亚政府不是伊斯兰政府，应该通过武装斗争来推翻，所以这是他们的主要目标，这也是伊斯兰国组织所鼓吹的目标。
今年早些时候，马来西亚警察逮捕了几个人，他们试图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并且讨论过要在马来西亚袭击像夜店这样的目标。上周，他们逮捕了另外三名正准备前往叙利亚的人。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的约哈说，他的组织正在试图劝说青年的穆斯林不要加入所谓的圣战。
我们强调说，这不是你的首要任务。如果你想要帮助他们，你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加入人道主义行动，送去食物、援助，减轻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们所遭受的痛苦。这才是你的首要任务。
约哈说，马来西亚的年轻穆斯林被伊斯兰国组织的名称和理念所吸引，但是警方认为这些潜在的圣战分子也渴望与什叶派作战，他们将什叶派看作异教徒，因而也就是合理的袭击对象。马来西亚政治学者钱德拉·穆扎法尔说，这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权力当局对助长这种教派观念负有责任。
It is obvious that there is a strong anti-Shia element in.
显然，在马来西亚的宗教宣传中有很强的反什叶派因素。这种宣传来自伊斯兰教会、政党中的某些人士、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各种团体。
From NGOs.From various other groups.
警察表示，他们正在密切监视社交媒体。他们认为社交媒体是激进组织的主要招募平台。警察说，除了试图阻止马来西亚人同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联系，如果任何同这些组织有联系的人回到马来西亚，他们将立即逮捕。美国之音拉姆克里斯南吉隆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韩国方面，韩国国会议员同意对今年四月间发生的导致近300人遇难的世越号渡轮沉没事件进行新一轮的调查，从而结束了国会持续几个月就此问题的僵局。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当世越号沉没的时候，李正哲上高中的儿子也在船上。世越号遇难乘客大约300人，大多是高中生。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李正哲和其他世越号遇难学生的父母及他们的支持者占据了首尔市中心的一个广场。尽管调查人员认定世越号沉没的主要原因是对船体的非法改装和航行超载，但李正哲说，遇难者家属仍在寻求真相。
遇难者家属想要一个更安全的国家，希望此类事件永远不再发生，身为父母不必再承受这种痛苦。
遇难者家属之前支持一项国会议案，主张对渡船沉没事件进行新一轮调查。5个月的政治对峙后，国会终于在本周通过了这项议案，但街头抗议者对此感到不满。江成辉是一名与遇难者家属一起活动的社会活动者。
유가족들과국민들이원한합의사안이아니었을뿐만아니라지금유가족들의참여문제도
他说他对这个结果不满意，因为国会不允许遇难者家属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选择一个新的检察官来主导调查。他说，遇难者家属和他们的支持者们不会放弃他们的抗议。 但是他们并不是在首尔街头抗议的唯一一支队伍。从上个月开始，和世越号遇难者家属唱对台戏的抗议示威者一直在遇难者家属附近驻守，他们呼吁遇难者家属交还捐款，一些人还燃烧绣有黄丝带的旗子。卞熙载是一名保守派时事评论员，他是反对遇难者家属的一名成员。他说，起初人们对遇难者家属心存同情，但是现在这些家属所要的太多了。
我们已经调查过事件了，责任在渡船公司和海洋警察厅，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
主张展开新的调查的法案通过后，卞熙载发推特说，斗争并未结束。韩国最近的一份调查问卷显示，在是否要开始新一轮调查这个问题上，公众意见也陷入分裂。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第二个小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呢是一篇呢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我是申华，我们10点钟见。